定的台风等级，超强台风是16级以上，也就是51毫米以上。
嗯，
那么它是70毫米，明显的超强的超强台风。美国飓风风力它是5个等级，
嗯，
那么它最高级是69毫米，那这个70毫米也超过了它的那个飓风等级的最高等级。所以说这一个台风是一个超强的强台风。
风速表能够进行测定或者跟踪吗？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土夫风力表，国际上大家都是这么用的。那个风力表的最高也就是17级，17级也就是61.2毫米。
嗯，
所以我们一般所用的仪器也会以这个尺度、这个范围内在用。所以当它超过了70毫米的时候，那很多常规的风速表都已经爆表了。所以这一次一般来讲，对于这种超强的台风，可能就是在仪器记载上估计都是找不到痕迹，而是我们需要后期对它的这个灾害的评估上面，包括它对建筑物的损害上面，用这个力学把它繁衍出来，找出它这个台风的最强。所以一般我们都会用这种来，而不是仪器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了。很多仪器应该是已经测量不出来了，
就要从它最后造成的这个危害的程度，最后造成的影响的程度来进行评估。
对，比如说它建筑物的它抗风力度是这么大，但是它依然被摧毁了，那至少是超过了这个力度。
像您刚才所说的，反过来我们来评估来推算的话，除了这个建筑物还有什么可以做一个评估的标准呢？
美国曾经在92年有过一次飓风，叫安德鲁飓风。
嗯，
它那一次飓风的最后的反过来的，就是一个是对建筑物的就是抗风能力评判，还一个就是有许多现象，比如说就是很厚的一个木条能够打穿一个碗口粗的一棵树，这个的力量至少有多少风力，这个力度才能够形成这种现象的出现。所以用这一些来最后一个综合评判。那么台风对沿途这个影响，除掉这个风以外，还有一个是风暴潮的问题。因为台风是这样，中心它是一个低压，当台风非常强的时候，它内外的压差非常大，就是台风周围的压力是正常的大气压，它非常成熟非常强的时候，它中心的气压是非常低，这个时候它有一个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拔火罐的作用，就拔火罐它里面它是往上吸的，这样子我们专业上叫做它有个增水的作用，就是在台风移动路径过程中，它中心会带来一定的增水，这个增水可能6米甚至10米。菲律宾中部它本身地形地势海平面相对比较低，那么这个台风那么强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增水，这个突然带来的巨浪的这种增水，这个破坏力也非常大，所以一下巨浪就过了，而且这个巨浪是一种持续的，整个跟着它台风在运行的，所以这个摧毁力也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待一个灾害，不仅仅只是看它，可能还看它的衍生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对对对，因为它一次天气过程可能带来我们叫次生的这种影响，或者叫延伸灾害的影响，包括到了陆地以后带来的地质灾害。台风它跟其他的不一样，台风它的风力在它的移速过程中，它的这个风力是持续的造成破坏。
台风是怎么样来进行分级？最高级是多少呢？
台风我们的分级就是到超强台风，从热带低压开始，然后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然后到强台风、超强台风。
那么到了什么样一个状况下就要开始预警了呢？有些什么样不同的预警？
预警倒不是完全按照它的级别，而是主要考虑它的影响。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比如说蓝色预警的时候，那就是说在一天之内，我们叫24小时之内，就是我们的管辖区吧可能受到影响了，这个影响主要比如说风力可能达到6级以上了，或者阵风可能达到8级以上了，而且会持续影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发蓝色预警了，是24小时，就一天之内。如果再靠近一些，或者说它再强一些，平均风力能达到8级以上了，阵风可能10级以上了，我们就要再加了，那就比如说就变成黄色了，然后再往下，那就在半天里面有可能达到10级了，甚至阵风12级了，我们就再加一档变成橙色。然后如果说很快就要影响了，就是60小时以内可能出现就是台风等级，就是12级以上的这个风力了，阵风有可能14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红色了。所以我们的预警主要是以台风的可能影响程度来进行预警，而不是本身台风完全它自己的一个强度来进行预警。
其实灾害蛮频发的，像这样的极端天气以后是不是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现在从整个的气候变化来看的话，科学家的一致的意见就是极端的天气会多，比如冷就很冷，旱就很旱，高温就持续很长， 那么降水就很强，确实有这种趋势。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这个 IPCC 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里面已经肯定了这个现象，就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在增加。那对于台风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海平面以下的这个叫浅层海面，就是0到700米这个深度的这个海洋温度在升高。我们知道台风它的形成啊，它是需要一定的能量的，因为它那么强，它需要能量支撑和维护的。
维护，嗯。
那么这个能量主要就是从海面温度，所以你海面温度越高，越容易形成台风，或者说强台风，或者说越容易维持它。
嗯。
而海温除掉海面温度以外，它如果说这个海温的高，海温的深度深，那么表明它的能量更加充分。所以人家说为什么秋天台风反倒强，秋天因为它还有个海洋的热容量，它有一个滞后，所以在秋天这个时候它在沿海那些地区还有30度左右的这种海温，而且这一带的海温如果按照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来讲，随着气候变暖它的深度也在增加，而且这个深度里面的温度在增加，那这样子它能量非常足，那么这个道理跟气候变暖跟 IPCC 这个报告应该是吻合的，但是是不是它完全一一对应，就是说以后出现台风一定很强，或者说以后的台风一定很多，那么从我们专业的这个统计学的道理上来讲，还需要再监测更多的时间，而不是说用一两年就能够确定。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它还是跟科学家气候变暖会产生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增加，会对于台风的生成和强度会有一个增强作用，这个还是对应上了。
那您觉得现在人类的这种社会生活对产生这种频发极端天气有没有联系彼此之间？
人类活动对最近至少这一百年来这几十年来的这个气候变暖是有明显的影响的，或者说这个影响是肯定的，因为在过去是逐渐认识到，对于这个气候变暖来讲，它确实是一个全球的效应，在这个全球效应上，不是说你一个局地采取措施就能够避免，必须是全球一起动起来，大家把技术提起来，大家把空气质量提高，把这个温室气体减排，才能共享最后出来的这个成果。所以这一点上，就人类活动对于气候变暖一定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但是这个负责任不代表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退回到原始生活里面去，不要现代生活了，我们还是要用科技，还是要用科学的水平逐渐的采取措施，包括大家尽可能用节能的东西，尽可能在物流和产品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少进行排放，我们每个人的所谓的碳足迹尽可能的能清晰而且能够节省，